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倪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执政头五年是非成败如何评说，梁家河成红色旅游热点，习近平成功再造个人崇拜。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北美世界日报的副总编辑魏比周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习近平的政绩。中共十九大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召开，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呢，也将交出执政五年的成绩单。回想五年前习近平上任之初，很多人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和他父亲习仲勋的亲改革立场，盼望他开启民主宪政和社会开放的新时代。但是五年过去，习近平权力越来越集中，从严治党、治官、治民，牢牢掌握军权，紧缩社会空间，和许多人的预期大有不同。今天我们就来点评一下习近平上任五年，中共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中国的对外形象是加分还是减分？中国社会朝普世价值和政治文明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好，首先我想我们来一个总的概念来盘点一下习近平执政的头五年。如果说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的话，各位如何总结习近平最大的成败是什么？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好的，两年前呢，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过半的时候呢，我曾经在焦点对话的节目中点评说，习呢是集权有术，治国无方，眼界格局有限，思想呢仍停留在毛的文革时代。现在我仍然是这个看法，习执政五年来乏善可陈，反腐是唯一的亮点。习从个人角度讲，他最大的成功是通过反腐清洗反对势力，成为核心独揽大权，但是却错过了宝贵的改革时机，把整个国家带入一个极度不确定的危险之中，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社会矛盾的激化，周边关系陷入全方位的紧张，陷入邓江三代前所未有的恐惧。
嗯，好的，那么听听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现在这样看哈，我觉得现在这个前五年马上要准备接下个五年，这有点像在美国，从美国这个大选来讲，像是第一任结束想要竞选连任，包括现在川普总统也已经开始布选布局他的第二任了。那么在美国这样的政治情况下，如果你要再竞选连任的话，你要交出一个成绩单，你要告诉你的选民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显然在这一阵子我们所看到的，在这种中国的角度来讲，就是习近平要争取连任，他希望能够获得这个党里头或党外各方面的支持。那他到底有没有交出一个很好的这个成绩单来呢？那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清楚，不能完全清楚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对手的竞选。那他现在到目前为止所作所为，他说好就是好，他说不好的就是不好，没有一个可以另外一个检视的标准来看他。那所以在我们从外面观来看，他告诉我们的东西，他有反腐的成功，他有军备改革的成功，他有这个成功那个成功，我们也只能就他所说的东西来做这样目前上的解释。至于这样子的做法对于中国本身有没有好处，比如说川普讲了这么多事情，对于美国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并不了解，只有透过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政见发表的候选人来衬托他的正确与否，我们才能了解。但是在中国显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今天要讲说这个习到底是不是这过去五年交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或者是成绩单不甚理想，讲实在我们都只能保留的说，既然他要竞选连任，好吧，那他就有个基本这样子的分数。那至于刚刚我们就提到的说这些所做的包括反腐在内的东西，当然是有他的这个成绩在里头，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任何一个候选人难道不会这样子做吗？只有这样子做，中国才能继续，或者是说这个政党才能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他不这样子做跟这样子做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延续这个政党他必须这样子做。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分析。
嗯，习近平执政的头五年最大的成功是权力斗争，最大的失败是朝鲜问题。 权力斗争是通过反腐，选择性反腐来实现的。他最大程度的利用了党机器，同时他有运气，一上任就发生了王立军事件，消除他政治上最大的对手，就是另一个太子党人物薄熙来。他成功的利用了江派和团派的矛盾，让习家军从零变到现在是无所不在。那么朝鲜问题之所以失败，是他对外关系失败的一环，跟周边关系普遍紧张。那朝鲜问题是既不能够这个联盟，也不能切割，被金正恩玩于股掌之上。因为习近平曾经想扶持张承泽，亲政派人物，被金正恩所杀死；曾经想扶持金正男，取而代之，对金正恩，但是也被金正恩成功谋杀。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得习近平灰头土脸。用最成功和最失败来说明这两件事：权力斗争和朝鲜问题是两个极点，但其他问题处于中间状态。
嗯，好的，大家都提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指标性的政绩呢是反腐，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目的呢是挽救共产党。他提出这个老虎苍蝇一起打，那么成果有多大呢？想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几年下来，你觉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那么当然有人认为，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以权斗为目的的这个选择性的反腐，那么有的人认为是反腐运动的这个致命伤。那么想听听高文基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从表面上看呢，反腐的成果还是很大的啊，查处的贪官呢超过毛邓江湖四代的总和，但是问题在于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建树，铲除党内产生腐败的这个根源。而且呢，即便是十九大准备要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也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得还是同体监督，换汤不换药，并没有解决谁来监督共产党，谁来监督最高领导人的问题。现在这个习近平习王这五年的这个反腐啊，实际上用形象的说法呢，是围着粪坑打苍蝇，守着虎山打老虎，不敢触动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结果是越反越腐，苍蝇大如虎，老虎多如蝇。反腐之初呢，王岐山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不信邪，我记得曾在这个焦点对话节目中呢，还曾经提出过要跟他打赌，结果现在反腐王呢成了腐败王。王岐山和栗战书家族都是在十八大以后报复起来的，现在这西王反腐的道义正当性呢，通过这五年看来已经破产啊，体制内反腐的已经走到了尽头。至于中共是更强还是更弱了，我觉得不言自明。这就好比说把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肚子打开了，发现里面长的都是瘤子啊，最后只好再缝上，经过这场折腾只能加速死亡。
好的，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当然是算失败了。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个反腐真的是选择性的反腐，那么当初跟王岐山所达成的这样子，他们两之间所达成的默契，在党内里头反腐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到现在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可是就表面上看出来，如果我们理解的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太子党的这种贪腐情况，另外一个是非太子党的贪腐情况。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部分所抓下来的，除了薄熙来之外，大部分都是非太子党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是团派，可能非真正红二代出身这些人，这些人的反腐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看到被他抓下来的，包括苍蝇老虎在里头。但是真正的这个太子党红二代，家里是属譬如说父母亲都是这个部级以上的啦，或者是这个跟着战功有关的这些，或者是军方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里头，这个中将以上的人，这些里头在背后制度性粘附在这样子的一个党里头的这些人，这个反腐到目前为止没有完全拉开来。我想他想拉，但是不可能拉得开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得出来，一则是为了要自己的保住自己的权位啊，巩固自己的这个权势，同时把自己的人放到每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的这样子性的反腐；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于这种非太子党的反腐，这样子的情况下，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还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只会随着习近平二任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牢靠。那这个也就回到刚刚这个各位所说的，其实这就是本身自己中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弱点。那这个一定会有个临界点的，这个临界到的时候真的是不可收拾。
好的，陈伯公先生。
所谓老虎苍蝇一起打，打苍蝇是没有意义的。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在打苍蝇，扑灭一个苍蝇，扑灭几万只苍蝇，对中国社会没有影响。什么县市以下，以至于村官，打老虎才有意义，就是打大老虎。那么相对说来，习近平上任以来，触动了前任的政治局常委， 触动了前任的军委副主席、现任的政治局委员以及什么国字号或者副国字号这些领导人。这个一方面看起来他比江泽民、胡锦涛更有魄力在打虎方面，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过去30多年由邓小平时代所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积累了多大的问题。就像国内微信上所流传的且这个亲共的五毛的拥护习近平的这个说法，说习近平正在清扫过去30年积累的垃圾，请大家支持他。说如果过去30年积累的是垃圾，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共产党的问题有多大。说这个打虎对习近平来说可以一举数得，一举是说在挽回这个共产党的形象，一个德是在他通过反腐、选择性反腐巩固他的权力，还有一个德就是挽救民心。实际上在中国这个人治的社会，任何人出来反腐，任何官员，哪怕是个县上下到县官上到国家领导人，只要你说反腐，老百姓都会支持，因为老百姓盼青天的思想很明显。说习近平反腐，就说平秀任在国内的民间，在这么一个人治社会，受舆论的人治社会，确实他反腐还得了相当的得人心。这叫做增广贤文有句话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就是说那些官员都是恶人，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恶人，都腐败，但只要有人在反就行，不管反是谁，谁在反谁，只要有人在反，只要有人是否认抓出来那就行，说老百姓就鼓掌，就欢迎，就高兴。但是当然这不是触及制度性的反腐，这样的反腐是治标而不治本，离治本差得很远。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军改。因为我们知道军队改革呢，过去5年习近平是推行例行军队改革，例行这个军中的反腐，一直到他现在牢牢地掌握这个军权哈。那么这个过程呢，据说习近平也冒了极大的这个政治风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我想听听高文静先生，您觉得他的军改方面做得怎么样？
习近平呢，出生红二代，那么由于家庭的关系，从小就目睹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和血腥，因此呢，他深知的话呢，枪杆的重要，这个可以说是他这个最后的手里最后一张王牌。但是呢，习近平呢，在军中呢缺少根基，因为军中是非常讲究这个资历和出身的。习近平虽然所谓在穿过军装，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大头兵，而是靠走后门直接当了耿彪的秘书，因此是高高在上。所以呢，他在军队中呢缺少一种直接的那种这个战争年代的经过枪林弹雨，哪怕和平年代经过摸爬滚打的这么一种战友的情谊。因此呢，他要为了掌握这个军队呢，他必须的话呢，要搞他这次军改呢，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他的军改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重启炉灶，那么就是要把这个权力啊，这个牢牢掌握自己手里面。但是呢，即便是所有的人都是你提拔起来的，哎，最后呢也未必可靠。这个林彪反毛就是前车之鉴，
嗯，
而且呢，现在军改的后遗症呢非常的严重，上下脱节，军心浮动，怨声四起。这个19大前呢，现在这两天就北京可以看到，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这个餐馆这个都不能开。哎，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突然又把房峰辉跟张扬拿下来，就显示出呢，他在军队的绝对掌控上啊，他仍然是不放心。
嗯，好的，听听魏必周先生，您觉得军改？我们知道，习近平的军改呢，也跟这个所谓中国梦，要做这个强国、强兵、强军的这个梦想呢，也有很大的关联。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习近平的军改做得怎么样？
对，这个当然要回到刚刚主持人说，摆在我们拉开一个比较大的形象这个形式来看，当中国的崛起的时候，对周围的国家乃至于全世界的秩序造成挑战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了，包括中国威胁论，还有这个围堵中国，这些都起来了。这些声音都起来之后，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主持者，他必须对这些事情有所因应。但是他同时也发现，中国现在的军队，解放军现在的军队绝对不足以应付目前日益增长的，就包括网军在内，还有各种特种兵种在内的这样子的一个现代化的局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着强国梦的这样子的一个招牌，让刚刚那个文静高老师所说的，在一个军中毫无资历也没有班底的情况下，但是习近平可以借着一个这样子现代化军改的这样子的一个借口也好，或者一个实际上的目的也好，开始进行对于所谓整个解放军的这个整理。那首先当然看到的就是属于裁兵啊，他裁军裁了不少，裁了当时提出了裁是30万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把军区调整，然后再把成立不同的兵种，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的确确他开始把个人的意志跟个人战略的战略意识还有个人的人马就陆陆续续布置进去了。但这个过程当然刚刚我也提到不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看得出来为什么到最后要十九大要开之前才把张扬这些人才拿得下来，这表示在整个过程当中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反击的势力。因为江泽民在任的时候，胡锦涛做了十年的这个空白中央军委主席，完全是两个军委主席在这边操控做这些事情，以至于整个军中从买官到卖官到任何地方，我想习近平自己心里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也知道这样子的兵、这样子的军官、这样子的这个解放军体系是绝对不能应付因为中国崛起所带过来的挑战。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他的确确地做了一件事情，可是现在问题是这样子的军改之后能不能够经过检验，能不能够经过实战的检验，当然我们不见得希望能够看到任何一场战争爆发，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这种军改的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就算平时的演练跟运作起来，到底会不会产生因为军改、因为人事的纠纷跟摩擦，还有派系之间的斗争，以至于军力跟军改的这个目的跟这个强度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很不幸，可能需要一场战争来检视这个军改的真正的成功性。
嗯，好的，陈鹏先生，刚才高文健先生也提到，就是在十九大以前呢，习近平还撤下两个包括防峰会战略的高级将领。那么您觉得他现在在军中的权力掌握是不是已经达到基本上掌控了大局？您的看法是什么？
多率强硬是习近平过去五年对军中的动作。大部分的将帅这些硬的都抢到他手上了，抢到习家军手上，但并不意味着就牢牢地掌握了军权，因为军队内部的这种这个利益集团呢，各种利益的交汇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由来已久，这三十多年，所以防峰辉和张扬被突然拉下，就显示了某种政变，酝酿的某种政变，包括孙政才在内。过去五年政变、兵变、谋杀、暗杀的传闻不断，这一人被突然拉下，而且不对外公布，甚至这个讳莫如深，但不是一般的什么贪腐问题，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那就是跟政变、兵变有关。这说明习近平面临是缓向险象环生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环境。过去五年，习近平他这个有两条，一个是军中改革，军中反腐。所谓强军强国，这都是表面借口，因为这个借口是太肤浅了，太这个陈旧了。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北洋时期，到这个国民政府时期，到毛泽东时代，都在讲强军强国，一直到邓小平时代，说没有一个时代不讲强军强国的。说这个东西只是个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军权。因为共产党里面只有两个辩证法，它这个辩证法就是用党指挥枪这个党的原则来驯服军队，说军队成功的成为党卫军，但是反过来执政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用枪指挥党，手上掌握军权来令党内的同志臣服于他，这个与军权号令这个党内，所以又是他枪指挥党，从党指挥枪到枪指挥党，或者反过来，这个逻辑是习近平运用的非常娴熟的，所以他知道这个要这个抢帅多硬呢、啊，掌握枪杆子才能够党内巩固，巩固了之后军队不成问题，所以他现在把这个大军趋近改革，表面上好像是为了一个现代化的需要，是模仿美军进行一个现代化的战争的训练，同时实际上还有客观上的需要，军队的确腐败到了极点，买官卖官的贪腐那个淫乱啊，这个把这个国家的一个这个经费军费都吞吃等等，的确很严重，客观上，但是他主观上的需要是主要的，主观上的需要就是先军改后这个所谓先军后政，先抓军权后抓政权，先抓军枪杆子再抓笔杆子，这是习近平所非常暗熟的这个党机器的运作法则。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从这个民间的一些感受来看看习近平的执政哈，因为我们知道回想五年前习近平上任之初呢，很多人都因为他的个人经历还有他父亲习仲勋的这个亲改革的立场呢，希望他能够开启这个民主宪政，推动这个普世价值，但是五年过去人们发现啊，他不断的出台这个打压社会空间的这个措施，比如说控制网络，比如说抓捕这个维权律师，比如说打压自由派媒体等等。那么我想请大家评论，就是说习近平去加强这个政治和社会控制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对他的个人威信而言，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那么在请高文清先生评论之前，我想很快的念两位观众朋友的评论，就是说到这个问题。那么一位叫李明的网友，他就说的中国现状呢，就是这个国强民疲，国富民贫，他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那么还有一位叫做松溪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刚才这个反腐的问题，他说反腐和反政敌的界限在哪里？国内的民众觉得是反腐，但是其实大部分是在打 政敌。还有一位叫李斌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这个社会的基本保障都没，基本的社会保障没有，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国家强大有什么用呢？所以就是说呢，他基本上是加强一个社会控制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回到高文谦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习近平如此的加强社会控制，如此的打压这个社会开放，你觉得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从这个邓小平时代以后呢，那么实际上呢就已经有了社会有相当大的变化。那么可以说呢，就是八个字：民智已开，体制依旧。所以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初呢，人们对他呢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五年下来之后呢，发现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啊，可以说是逆潮流而动，逆人心而动。就是他这样做的逻辑呢，我想就是一句话：保红色江山啊。那么呢，他父亲呢是一个党内的开明派，那么他父亲的遗愿呢是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一条这个民社，至少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这条大路。哎，那么呢，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我觉得在他父亲这个遗愿和保红色江山之间呢，他选择的是保红色江山。在他的内心呢，我觉得保红色江山是高于一切的。我觉得他这样做呀，不仅呢将来要在历史上背负骂名，而且把国家民族置于危险之中，同时也连累了他父亲的这么一个好名声。
嗯，好的，我想再从外交上来听听这个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外交方面一个最大的这个看点，就是他颠覆了原来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哲学和思路，那么现在是基本上一种强硬姿态在相处于国际社会之间。那么有的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加强了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那么您对于习近平这种现在比较强硬、比较突出要推出中国社会这个强国这个心态的这种做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譬如我觉得2002年举例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入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中国入世之后，等于说中国慢慢要跟这个国际的这个经济规律哈，跟经济这个发展要如上接轨下来的，中国就必须融入到国际的这些政治里头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势必要面对各个地方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的背景的出现。换句话说，因为这个经济自己改革开放实际的需要，所以中国被迫走上了这样的一个跟国际要开始接轨的这个路。那在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从胡文杰下来，从2008年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大的这个包括美国房贷所造成带来的经济萧条，那个时候所接下来的这个盘，这个盘是什么样盘呢？就是当时提出这个4亿万的这个这样子这个急救方案、纾困方案，造成国家整个这个地方债务高涨，然后这个建筑各方面的那个建筑扩张膨胀，以至于经济在方面上造成这个负债累累的情况。它基本上所接下来是这样的一个盘，但这个盘它必须要有一个解法。这解法是什么？就是这过去这五年我们所看到它所作所学，但是上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改进。也许等一下还有时间再来谈这个事情。所以就整个在国际上外交上来讲，它必须中国站在这个位置之后，它必须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它也必须要摆出是一个大国的局面，来能够介入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不同的这种纠纷。比如在伊朗的部分，比如是在这个北韩的部分，就是更明显了。在中东部分，它也有少量的发言权，在伊朗的事务上，它有发言权。所以越来越看到是说，中国的随着经济力量的强大，它必须在国际经济事务上，在世界银行上，在 IMF 上，它有很大的发言权。就拿 IMF 来讲，这个人民币自由化就是在习这个手中这样逐步完成的。这也看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这个人民币自由化所产生对国际经济所产生的这个造成的影响，的的确确是不可忽略的。
嗯，好的，我想陈伯公先生还是回到刚才，因为外交方面提到，那么刚才高文先生还提到中国这个社会控制加强，那么这两点您都可以做一下评论，听您的看法。
关于社会控制加强了，这个习近平的思路啊，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他既自官又在自民，实际上矛盾。你如果自官的话，反腐败，那么你对老百姓也要放开一点，因为老百姓可以帮你监督政府，但他的老百姓有进行封锁，封锁互联网，钳制言论，逮捕709律师等等，这个看去非常矛盾，但从中共党内的逻辑来看又不矛盾，用三个字来说就是正表现。习近平一直在正表现，从青年时代当党支部书记，到这个长大之后当这个总书记，他一直在正表现，正给谁看？正给党内看，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不是人民，他非常清楚他的权力来源是共产党本身，所以他在表明他在维护共产党的利益，维护这个党的执政利益，因此他这个所谓的举措反腐，一边在反腐，他一边在说是为了共产党的生存，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他这个强化这个舆论，比如说这个国营企业明明经济在下滑，经济不景气，他的主要的成就呢却在国营企业建立党支部，过去五年建立了3000多个党支部，再用党来控制国营企业，使国营企业的债务越来越高，企业效益越来越低，然后的国营企业的这个债务呢占到中国债务的70%，但他的经济层面只占了20%，但是他花这么大的力气。另一方面，他为什么对人民有这么强硬呢？因为他知道中共党内的一个法则，向左走才能巩固权力，向右走会失去权力，这是胡耀邦、赵紫阳给留下的教训。自从这个文革之后，他就看出了这个端倪，如果你往右走，自由化迎合人民的那一套，那你在党内的话受到利益集团的攻击，很容易被挤兑下台，但是你往左走，怎么走都行，越走越行，共产党内的就认为你在维护权力，结果是你又成功的利用党机器来号令这个党内，所以他这个最终来说他并不矛盾，从自官到自民，从反腐到往左转，全部都不矛盾，但这个人是不是真左呢还真不清楚，就内心世界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提到对外关系，表面上在反美，但他把中美关系看得重中之重，跟奥巴马时代有这个银台夜宴，7-8个小时到了这个杭州20国峰会也是单独迎接这个奥巴马，但是他首先访问，上台之后访问的俄罗斯，从来不会给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的待遇，他知道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而中共领导人上台一定要得到美国的背书，所以他需要这个跟奥巴马山庄相会，即便没有这个国宴国会，到美国也是需要跟川普尽快建立个人关系，有一个海湖山庄的相会，所以在这而且这次19大开完立即迎接美国总统到访，因为美国总统的到访就是对习近平的站台，对他的权力的一个背书，所以把19大安排在10月份召开也是这样，所以习近平非常清楚，不管你怎样反美，反美的目的是为了意识形态，是为了告诉老百姓民主不好，专制才好，一党专政好，多党制不好，但是最终来说他要把中美关系当成重中之重，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为什么屡屡失手，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没有摆好中朝关系、中美关系孰轻孰重的问题，所以最终我相信恐怕在19大之后他必须做出一个调整。
好的，因为还有很多观众朋友的评论哈，那么我想在这个使用再多更多评论之前呢，我想请高文清先生来评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从他担任中央的多个小组的组长，到牢牢控制这个军权，到消灭刚才我们提到社会上的不同的声音哈，种种迹象都显示习近平的这个治国方式，他的执政方式呢，就是一种以掌控全局为特色的这种一种方式，就是说是一种以控制，他要非要把什么都事情都集中在自己的个人控制之下，这种以控制和打压为特色的统治方式，我想请您来点评，就是能不能持久，对他统治者个人而言有多大的这个风险，请您来评论一下。
习近平的治国的特色呢，实际上就是霸王硬上弓，但是平心而论呢，他对权力的这个掌控和运作呢，不要说跟毛邓比，实际上连江湖也不如。现在的话呢，四面树敌，人人自危啊！这种情况下，已经到了就是不仅妄议中央等等等等，这个威信，这个威信封号抓人，哎，这种情况呢，毛时代当然他也不断的折腾，但是他懂得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他。毛在八大军区资源调动的时候呢，也不过是挪了一个地方。现在习呢，现在是动辄把这个把人就给治罪下狱啊。这个所以现在他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呢，失去人心，因此呢陷入和毛晚年一样的恐惧，到处都是敌人，没有一点安全感。这种治国方式呢，我认为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这个弦绷得太紧的话呢，就会断。但是他现在呢已经没有退路，退不得，一退的话他就哗啦啦了，就所以呢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好的， 在最后节目，因为这部分讨论时间不多，我想引用几位网友评论，然后请魏比周先生和陈伯空先生分别找一些重点来评论一下。首先是一位叫做 Edwin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习近平反腐没有创建法律先例，而是摧毁了法律权威，没有提高公众道德水平，没有推进社会进步。中国的劳动人口下降，奴隶越来越少，习近平可以控制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了。另外一位叫 Abner 王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执政五年，对他个人集权是成功的，但是对中国而言是大失败。另外一位叫 Levin Le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单就反腐来讲，习近平呢是成功应用了群众基础，只是没有把斗争群众化，他没有胆量。就军改而言，他说习过于浮夸，兵者不祥之器，如此的军事跃进呢会造成国际紧张。他说经济很糟糕，没有什么亮点，除了喊中国梦的口号，不能潜伏，不能掩盖潜伏的社会危机。总之他给习近平的打分呢是不及格。然后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军队应该效忠的是国家，是人民，不是政党。习的军改呢，不过是让军队只效忠他一个人。还有一位叫做刘汉的观众，他说这个中国军心浮动这个说法不对啊，他说我认识的一些大头兵呢，对十八大以来的军改是较好的，因为他们待遇提高，训练正常，关键是不用喝酒和买官了，所以军改对大头兵来说呢是成功的。还有一位姓傅的一位观众朋友傅达，那么他说呢，习近平执政五年是倒行逆施的五年，政治上抓捕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抓捕公民运动举牌抗议者，设立文字狱，关押意见群众，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制造网络恐怖，剥夺百姓的言论自由。最后一位叫西元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这五年执政以来没有进步，只有退步，还做了很多前人不敢做的事，比如说打压律师，全面的控制社会舆论，全面信党，大撒币，全面控制网络。他说请问陈伯空，像习近平这样的人，中共高层的人是真心的服从他吗？好的，那么很多的评论，我想听听魏比周先生对这些网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总的看法，请简短一些。
首先如果就开放性选举来讲，这些网友的评论结果我们大致可以相信，这个习近平是不必连任了。根据这个如果按照美国这个选举的方式来讲，民意能够自由表达的话，那他就是不必连任。但是就我当然知道这个大家背后所代表的这个痛苦和跟这个愤怒情况，在这里表明到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为了能够控制自己的权力，能够让共产党继续执政，这个是没有办法说的。除非我们认识到这样的做法对中国是绝对绝对，对中国未来的方向跟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绝对有害的，我们要想办法要改变这个现象。我觉得再回答一个军改的问题，我觉得军改就本身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军力啊，这个解放军军力必须提升到现代化的这个地步，否则过去的解放军是没有办法应付现代化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借着军改，习近平成功的抓了这个军队的主导权，回到刚刚傅公众所说的这个枪杆子出政权，他借着这次的军改，现代化的军改，成功的抓入，取得了正当性，而且抓住了政权，抓住了这个军权，同时也抓住这个党权跟政权。那下一步我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到底这个军改是不是能够成功，需要什么样的情况来检定，这个就是未来五年可能习近平自己必须要考虑的国家战略地位问题，跟国际如何处理国际周边国家的问题的一个考验。
嗯，好的，最后陈伯公先生您还有什么评论就这个话题？
刚才各位网友观众的这个留言都非常的精彩，说得非常好。那我倒过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说，这个中共高层对习近平服不服，就是五个字，就是口服心不服。因为这个孙政才就是一个例子，孙政才突然落马，显然是这个妄议中央或者对习近平不满，甚至形成了反习势力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这个因为在中共领导人里面，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看出来，毛泽东那么的一言九鼎，那么的这个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但是他的对立面刘少奇、林彪这样的对立面不断的出现，甚至周恩来那对他都是面临这个口服心不服，以至于他把他们全部打倒才能够一统天下。所以习近平跟毛泽东的玩威权来比，那差得很远，跟邓小平也差很远。所以在高层来说不服，因为中共领导他有两个服，一个让高层领导人服的方式是打倒，再一个就是让知识分子服，尤其是让御用文人服，那是你至少有一套理论和说法，那习近平的理论也不成立。那倒过来说，刚才提到说习近平的权力斗争的确成功，说他个人的成功没错。过去五年，因为中共的领导人他的当政的第一个要素啊，最成功那个技术就是权术， 这个按照邓小平说的话，习近平这个在权力斗争权术上过了关，合了格，考试合格了，他经历了考验。过去五年，习家军从无到有，从这个两三个人，一两个人，王岐山和栗战书拱位，一直到现在地方上遍布习家军，武警军队遍布习家军，一直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几乎都要被习家军这个包揽，或者大部分包揽，说习近平在权力斗争的确非常成功。当然，这就是网友说的是他个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成功。那他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我刚才说了，不管是政治、经济、外交，跟外交关系这么紧绷，跟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的这个对立，这些来说都是失败。而且港台方面还有的提一提，过去这五年香港、台湾所发生的变化，都整个都是不利于北京的，跟北京的政策都是相反的，就应验了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习近平在香港、台湾上政策上也是彻底失败。
好的，有关习近平，
主持人，我能补充就一句话，
请讲，高文天先生，请讲。
习近平，我觉得的话呢，麻烦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挑战是在十九大以后。
对，因为很多人说他集权以后，他可能把权力都集中在手上，他就可以去做一些大事。那么，高文天先生，您对此是不是抱一个乐观的态度？
就是说，因为他上台五年呢，他举毛旗开倒车，已经把路给堵死了。现在还想希望他有一个华丽的转身呢，我觉得是痴人说梦。退一步说，即便其有心做些这个补救和那个转还，但是巨大历史惯性呢，也会让他动弹不得。
好的，有关习近平执政五年来的成败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下乡插队的梁家河成为红色旅游热点，说明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什么特色。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